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的关系呢？进化论的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学说，是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后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圣经、神的启示，在几千年以前就传下来，而且一开始，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就很清楚讲了，整个天地万物和人所有的生物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创造论的观点远远早于啊进化论的观点，所以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来谈一谈进化论的问题，是因为进化论坚持进化论的人一直说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真理，既然他们是真理，那么和真理不一样就是非真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立足点来批评创世纪是错误的。那我们为了要说明神的话语没有错误，所以我们适当的要把进化论今天的真实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并不是已经是一个真理，它只是一个假说而已。所以在美国的一些州哈，这个前几年也通过了一个立法，就是说在整个学校的公立学校的生物学的教科书里边要加一个 note， 就是加一个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当神在造生物的时候无人在场，所以呢一切关于生物生命的起源、生物演化的一切的理论都只是一个假说而已。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对。当然既然是无人在场，我们就不知道是进化，同样既然无人在场，我们怎么知道是创造？我们今天相信创造论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所以它绝对不会错，我们是奠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那么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创造论和进化论之间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大体说有三种立场。第一种呢，就讲的是权威创造论啊，相信宇宙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生物、人类，全是神创造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地球是年轻的，所以每六天的创造，每一天是24小时啊，所谓的绝对啊权威的创造论。那么第二种呢，叫做神导进化论，就是神引导用进化的方法来产生的生物或者生物的不同的这个类别，就是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做的，但是呢神是用进化的方法来做的。但当然有的人不太喜欢这个神导进化论的话，觉得名声不太好，所以他们最近这个像美国健康研究国家一些健康研究所的负责人，就是他是这个基因组啊，人类基因组的负责人，叫这个罗尼斯啊，他就把它改一个新的名字，他叫做生物罗格斯啊，生物罗格斯什么意思？就是 biologs， 他就说 logs 我们就知道就是道嘛哈，太初有道这个道，他就说他要把这讲是生物罗格斯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生物都是从神来的啊，绝不是无神这样的演化。那么第三种观念呢，是几乎介乎于这个权威创造论和神道进化论之间，所谓的微进化。微进化，微进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分门别类的造了各种的生物，但是呢，也许在这以后呢，有的个别的种类之间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很有限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才产生了像我们今天看的这样一个物种。那我个人认为呢，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基本很多的相似，他们都是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耶和华神创造的啊，这两点是相似的。那么对于神导进化论，神导进化论就是说他既相信有神，相信耶和华神，甚至相信啊三一真神，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同时呢他们有相信进化论，就告诉圣经和进化论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啊，不要觉得圣经都是过时的，很多不科学的东西。那这种用心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也是可嘉的。但是神道进化论的最大的难处 就是缺乏圣经的依据。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创世纪，创世纪讲了几个几点。第一，人和地上的所有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用尘土造的，对吧？圣经讲得很清楚，就用尘土造的。第二，神在造生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讲了七八个各从其类，还不是一次两次的。当然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类哈，各从其类这个类究竟在生物学上是属于分类学的哪个单位，它是种吗，是属啊，还是科，刚不知道，但是起码就知道神是分门别类造的生物，它绝对不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发展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和其他的一切生物都有本质的差别。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最后神呢就是造男造女。而且当神把第一个人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所以那么人和所有的生物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耶和华的气儿，或者有人翻的是耶和华的灵啊，因为在这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这个气儿和灵是常常是通用的。所以这样一个特点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不具有的。耶和华的形象和样式当然不是指外表，因为神是不具外表的。所以说形象，神的形象和样式，很多的学者相信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你比如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呢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圣经讲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人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第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具有无限的创造性。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就赋予他们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所以我们能看得见整个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是层出不穷的。第三，人是有灵性的，人是圣洁的。什么意思？因为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是说当神在造人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就把神的律法写放在每个人的心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一生下来他就有一个尺度在他内心，知道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良心或者良知，这原来是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边的。同时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永恒的观念，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这表明人最永恒的渴求，希望永远活着，这样一个渴望是最深的最基本的一个渴求。像这些特点都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不具备的。很多生物神创造了他们有很奇特的生物的本能，候鸟的迁徙，三文鱼的洄游，蜜蜂它就是它如何去辨别方向，它怎么知道那个公公出来以后就告诉有花，它怎么回去就能够认到这个路，它当时还能把这蜂全带回来到这儿来采蜜呢，都有一整套一张的他们这个能力让他们那个生活下去。 但是呢，所谓的生物的本能，乃是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赋予他们的生存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但是神没有赋予他们创造性，所以他这个生活的本能他不会改变的。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的，他没有创造。为什么？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所以我们今天看蜜蜂照六角蜂房，它就一直到六角蜂房，对不对？它不可能有一天变成七角，后一天变成八角，所以绝对不会这样变，因为没有创造性。所以呢，你就从这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在人和别的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有耶和华神的灵或者气儿，别的生物是没有的，它自己进化不过来的。这就是圣经中的启示，生物的来源。所以这种又要相信神又要相信进化论，用心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圣经的权威，讲到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要想着怎么样能和进化论这个观念让圣经和它吻合，我们就不去严肃地对待圣经中的启示，那这样我觉得就是神道论最大的一个难处。那有一次一个教会请我去让我讲进化论和创造论，那我就是按照科学的证据哈，这个进化论的它的依据是什么，那么它面临的难处是什么，那么根据神启示的观点，那么生物的来源应该是什么，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我个人认为是蛮心平气和这样一个讲座。结果讲完以后呢，我就请大家听问题，没想到突然一个人就站起来，非常的激烈，他说你为什么要攻击进化论，态度非常的激烈。后来我说我没攻击进化论啊，我只是根据你们的要求，我把我对进化论它的长处短处依据和难处给大家讲一讲，我觉得我的态度很持平。所以我就问，我说问一问听众，我说你们觉得我今天在攻击吗？大家说没有没有，甚至包括穆道友都在里面。后来大家就结束了，后来我们在会后有茶点，这我就走到他的跟前，我说某某先生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穆道朋友都没提这么来批评我的讲座，你倒这么尖刻呀。他说是啊，我相信进化论。我说你相信进化论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拿出根据来嘛。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吗，你坚持神道进化论，你们这样解释圣经符合圣经的吗？圣经写了任何地方写的生物是从一种变成另外一种的吗？从来没写过。而且我说你想过没有，你坚持进化论带来的什么严重的后果。如果进化论是对的是真理，那也就是说人是从别的动物变来的，那么圣经明明记得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肯定这就不对了，变成一个童话了，不是真实。那么亚当和夏娃吃耶和华神不让吃的分善恶树的果这件事情也不是真实。如果这件事情也不真实，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众人都犯了罪，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个也不可能是真的，也就是说人是罪人这个本身也没有依据了。如果人不是罪人，还需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吗？我说你想过没有，当你把整个创世纪的历史性一抽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完全都没有。哇，当时他听我讲，哎呦，他说还这么严重啊。我说你好好去想啊弟兄，好好读圣经啊，你不能单单就别人怎么讲你就怎么听。所以今天呢，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神道进化论里边也有两种观点稍微有所差别。第一种呢，就是认为啊，神是用进化的方式来产生的这个人，所以呢这个亚当夏娃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已，那这个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完全不符合圣经。那么还有第二种，他们说神呢是用进化的方法造的亚当夏娃的肉体 啊，就肉体这个 physical 的 body 是神造的。但是当这个人从别的动物这样变到变成人这个样子，肉体有了人的肉体以后呢，耶和华向他吹了一口气儿，啊，耶和华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他就具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呢，他们既相信神，神是用进化的方法造的人的肉体，但是呢，亚当确实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亚当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我的底线就是，如果他承认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亚当夏娃犯罪是真实的，那这点我都还可以包容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兼顾圣经都是神的话的这个信念，兼顾圣经都是没有错误的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神的真理能够告诉别人。虽然说今天从表面上来看，进化论和创造论似乎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的地方，但是大家要记住，神启示的真理是终极的真理，是不会变的，但是科学的认知是相对的，是不断的在改变的。你看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最后进化论风靡一时，几乎是征服了全世界，可是现在也仅仅是100多年，进化论面临的难处难点就越来越凸显了。而且今天出了一大批，有都是很多的科学家生物学家，他们根据自身对进化论的了解，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了对进化论的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相信神的道永远不变的，科学的东西人的东西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理解的加深，他们最后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立场。因为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圣经都是神启示的，大自然就是普通启示，圣经就是特殊启示，这两者之间绝不会矛盾，又都是出于同一位的真神。大概也是十几年以前呢，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生物学家，他参加了我们的这个丘陵会，最后他就在大会上决志，他说呢，过去我不信主是因为两个问题我过不去，第一是进化论，第二人人都有罪。他说现在通过这次聚会，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创造的是对的。所以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大学的教务长嘛，后来他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大概几年以后，通过他的儿子寄给我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大陆当时委托他编写整个大学的普通课程的生物学的课本的教材，他就写了一本这个教材。这个教材写完以后呢，最后一章加了一章叫做对进化论的质疑，就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给大家思考，他也不详细讲，就是进化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是这个问题吗，真是这样的吗，就提了很多。那我想这些就是很好的办法啊，所以我想更多的对话，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最后一定会印证圣经的准确。圣经3000多年被人批判被人拆毁，现在是依然不动，但是进化论现在也是仅仅100多年的时间，现在已经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谈到进化论和创造论问题上，我们一定是要不是从别的观点，而是要从神的启示来看待的问题。因为进化论的很多的立论，他们实际严格来讲是科学的依据是不够的，只是根据一些现象，他从一个既定的方法去解释这些现象。所以呢，这次呢，就是现在我就把哈进化和创造，我们就谈到这儿。 下边呢我们就去转入哈第十三课，就谈谈这个圣经和后现代主义。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到现在好像没人能说得清楚。大概在2003年吧，秋天斯坦福大学这个有人碰见了大家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一个大师啊，然后他就去跟他说话，然后这大师就说啊，他说人家总是告诉我，我写的东西是后现代主义，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所以一般来说呢，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哈，应该说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反动或者逆动。他们呢就认为呢，后现代主义不仅说它的时间上是在现代主义之后，乃是说它是超越了现代主义。他们认为作为后现代主义来说，他们已经看穿了现代主义啊，现代主义都已经没办法了，走不下去了，就这个意思，他们超越了现代主义。实际我们前面一再从哈这个自由主义神学，我们就一直谈到了自然神论、启蒙运动啊，所谓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什么？理性至上，科学至上。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否认理性、否认科学，乃是说把理性和科学抬到了一个最高的位置上，这就是基本是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而且呢，现代主义排斥一切有关神的观念和有关神迹奇事、超然的启示、超然的事件，而且他们相信人类和历史事件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那这些就是现代主义哈，我们讲到了从自然科学最后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啊，慢慢就这样产生了。那通过启蒙运动以后，就达到一个巅峰的阶段。但是呢，由于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一些测不准原理哈，这些提出来以后，就会发现啊，人类的认知确实是非常的有限，而且也看到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也就是说，科学认知不是绝对的，不是板上钉钉就一成不变的。所以科学的任务，它就是不断的建立模式啊，建立范畴。当发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能够被一个公式、被一个定理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式或者定理它就成立了。可是当人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不能够用原有的公式或者定理来解释的时候，那么就要突破原有的定理或者公式，来产生新的公式和定理来解释新的现象。你看科学一直是这样发展的，所以呢就认为科学它是相对的。而且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哈，通过20世纪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今天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叫大爆炸的假说，现在越来越被科学家所认同，因为它有内外的很多很多的证据。那么既然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那么怎么开始的？这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唯物主义的根基。因为过去相信宇宙就是永恒的、周而复始的，所以一切都是物质，根本不可能考虑到物质以外的任何超然的东西。那今天如果宇宙有开始，那宇宙是怎么开始的？那么在这个宇宙开始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今天整个大爆炸理论研究过程发现，整个宇宙形成的过程中非常多的超然的事件的发生，也就很多的现象根本没有办法用现在的科学来解释。所以呢，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啊这个唯物主义的根基。而且呢，两次世界大战也再次暴露了人的罪行，进化论呢也被更多的人质疑，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是现代主义科学至上、理性至上这样一种现代主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在这种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当中，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崛起了。后现代主义他们主要是否定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能力，他们主要是提倡相对主义。他们认为真理不是外在的、客观的、一成不变的， 而是主观的，是相对的，是不断的改变的。而且他们认为真理不是被发现的，真理是被人发明的，也就是他们认为这真理根本不具客观性，那就是你主观怎么想啊，你就可以把它发明出来。怎么呢？主要的特征就是相对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我现在简单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现代主义的认识是所谓的，他们叫它是为天真的唯实论，相信客观的实体，实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相信客观的实体是透过人的感官和理性的思考来认识它的。他们认为啊，这是一个很天真的一个想法啊。所以现在我们现代主义讲的这个认识客观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对客观的认识，这个命题是符合客观的实际的，那我们就知道它是真的了，对不对？就是一个真理。所以呢，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经过论证证实的一个正确的概念，那我们叫它知识。那这是我们基本都认同的这些东西，叫所谓的符合论。就当我们头脑中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和客观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一致的，那我们就说我们的概念是真的，是正确的。那么这是一般我们有的办法。但是呢，后现代主义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后现代主义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一个是怀疑论，一个是不可知论。他们就是从认识论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批判和否定现代主义关于真理的符合论。什么意思呢？现代主义是认为人是这个物质机器的一个大的部分啊，齿轮的一部分。我不是那天讲了吗？哈，这个前面讲到了，是说这个启蒙运动哈，对人的认知这个吊诡性的行为哈，吊诡性的认知，一方面好像是把人的理性高抬上去，但是呢，他们最后只把人认为是整个宇宙这个大机器上面的一个小的零件而已，就把人从宇宙的神的非常独特的受造物的这个崇高的地位一下就沦为自然界的一个小螺丝钉啊。所以呢，现代主义就认为是这个人只是物质客观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大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已。但是呢，后现代不是这样认为的。后现代他认为是人是社会大机器的一个部分，不是自然大机器，是文化的产物啊，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在他们看来，由于人的思想都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所以他不可能独立的自由的思考和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人的思想是什么？社会的构念，构就是构造的构哈，念就是这个信念的念。所以他们认为人对外部的世界的描述只能是自己的主观的感受，而不是真实的情况。你比如说在一个屋子里，有人说哟，这屋子特别热，实际呢只是他自己感觉热，因为他刚从一个有冷气的屋子进来，他觉得很热，别人并没感到热，所以他应该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屋子比较热。你不能说这个屋子比较热，实际别人就没觉得热，对不对？他就认为，所以他说认为，所以呢，你对客观世界的感受认识只是你主观的感受而已，并不表明客观世界就是这样。那么既然是这样，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认知是不是符合客观的实际呢？他们的想法就是说，除非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本体走出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然后呢，把你这个本体对客观的认知做一个比较，看你的认知是不是能够和这个客观的实际的情况相符合。如果相符合你就是真的，不相符合你就不是真的。但是你人不可能从你自己的身体走出来，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你的认知是符合客观实践的。所以他们认为人既然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客观的实体，那么客观的实体是不是真正有，客观的真理是不是存在，那都无关紧要了。有你也认识不到它，没有你也认识不到它，所以这个客观真理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主义关于真理认识真理的符合论。 另外呢，就是他们从文学上来讲，同样的，他们说啊，人与外界的实体是互动的啊，相互影响的。那么这个互动的一个媒介，很重要的媒介就是人的语言。他们认为语言也是社会的，也是文化的。所以呢，在当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候，他的语言就可能表达的意思就不相同。他们就认为，不同文化处境当中的人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做跨文化的沟通，因为你处境不一样，你所有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任何一种著作，它有读者有本意。他说，即便读者有本意，你也理解不了他的本意。你不是要去寻求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自己会意。你读了以后，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什么意思了。这样的话，他们就用所谓的一致论来取代了符合论。那么这个一致论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他说只要在你一个认知的体系当中，这个体系当中的每一点都是协调的，都不是相互矛盾，那么一般来说呢，你这个体系就是一个正确的体系。就比如像，如果形象来说的话，就像一张网似的啊，一张渔网。渔网呢有结，然后有网眼，有结。那么结呢，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命题或者概念。那么这个网眼之间这个绳子呢，就是把不同的结把它连在一起。那么你牵动一个地方，可能别的地方一起动。一般来说呢，当你外边动了以后，你会影响整个这个体系的转动。但是，一般的时候呢，核心的一些意念它是不会动的。他说，所以只要是内部相互不矛盾，那么这个体系就应该是被认为是正确的。那有人就会问了，内部不矛盾就是真的？那如果一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一部小说，对不对？它每一个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它情节之间没有矛盾，难道这也是真的？他说那当然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客观有没有真理，而且你认识不了客观的真理，所以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你觉得好就好了，你觉得对，你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这就注定了啊，从后现代来看，它的识别真理，它不是从外边的标准来看。他是要从内部去检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根本没办法一个体系和另一个体系做比较，就不能说啊，你这体系比我这体系好，或者说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他就不能做评判，他只能从内部去看，这就注定了后现代的基本思想就是相对主义。为什么？因为不能相比比较嘛，对不对？谁说对，你觉得好，你就好了。毕竟注定它是多元的，因为谁也不能比，那一定是各种这个体系它是共存的，同时呢也注定它啊必然也是一种包容性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思潮。那么后现代主义，那么对圣经的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哈，也是我们这一讲，因为我们就一直围绕着圣经的权威来讲的。实际后现代的思想对圣经的权威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于他们，首先他们是反对任何神事的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既然认为客观不一定有客观的真理，对不对？而且真理也不能够做外部的相互比较，那你怎么能说你就是绝对对的，而且你有啊在一切之上的这样一个从天上来的权威，他们更不能相信啊，他们很难接受圣经的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威，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第二点，他们反对基督教传统的释经学。那么这本释经学我已经在第二卷已经写了哈，圣经的诠释。简单来说，基督教解释圣经的方法就是文法历史文法的解经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基本的读法就是读一段经文以后，你首先根据这段经文的他用的文法，主语、谓语、宾语、形容词啊等等，这些根据的文法来分析，那么按照字面的意思，它应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把这样一个意思放回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化历史信仰的条件去看， 这句话在当时它是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个大概就是基督教哈传统的而且认为是行之有效的一个读经的基本方法。当然有一些是因为是比喻啊，有的是这个夸张，那你就不能完全按字面的意思解，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比喻的或者夸张的它的意思，首先你还是要了解它的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样，在这个机制上你才会做演绎，对不对？你比如有时候哎呦吓死我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死，对不对？为什么他吓死我了？那说明他很惊吓，但是你从吓死我的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你就知道他非常害怕，只不过你知道哦，他是夸，他稍微夸张一点。你怎么知道是夸张？因为他没有死嘛，但是他说的吓得要死了，所以你就知道很害怕。所以你要理解这些比喻也是要根据字面的意思来了解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基督教传统的啊，一直到现在所适用的这个解经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呢，后现代他们不是用历史这个文法的解经法，他们提出的是什么？要用文化语言的解经法。他们就主张，因为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所以他主张经文和读者呢对话、互动、交汇，自己读者去悟究竟圣经是经文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按照自己的思意去读经。不是把圣经作者的写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是要把读圣经的人自己的意思加到里边去，这是我们一再要避免的东西。当然如果说我们都用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读经，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把神的启示正确的把它解读出来，当然神的话语的权威就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后现代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圣经的本身的看法，第二他们读经的方法不能够让他们能够准确的把圣经意思读出来，这样也是对这个圣经的权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虽然后现代啊有很多它的长处，但你会发现后现代的这个立论哈，它本身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他们自己也跨不过去。本来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后现代主义呢强调一些观点是有的是可取的，但是呢后现代主义有时候也往往是不恰当的夸大了现代主义的错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你比如说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的错误，它不是因为它运用了理性，而是滥用了理性，把理性抬得太高了。那么后现代他去抨击理性至上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他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完全否认一切理性的重要性，完全否认理性。另外现代主义提倡科学至上，认为呢科学是最客观最正确的啊真理，只有科学能够认识客观真理。那么后现代就很正确的说由于人的有限，由于人的社会文化信仰的这种烙印，所以科学的认知是会产生偏差的，而且并不是绝对的真理，这是很对的。可惜呢后现代他们对科学可以获得相对的真理，能够不断地去逼近客观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也是一笔抹杀，他们对科学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几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一定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而且今天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你们今天我们看见哈，这个太空飞船啊，这个登陆月亮，那这样计算的很好的，对不对？你的轨道怎么做，然后你降落怎么样降，而且你比如经常有太空舱对接嘛，啊，这个哎，刚好它加东西啊，它的轨道怎么样进行它接上了，那你说这个不是都是科学的成就吗？它就是它的计算。刚好和客观实际一样，那不就是认识客观真理吗？他们连这些都否定。实际一个人能不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的。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正要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小心，有一辆车撞过来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听到这话能怎么办？他不会在逻辑的分析了半天这个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不会想回头赶紧看一下是不是有一辆车过来，这不就证实这一点吗？真是有辆车过了，你赶紧躲开，不就完了吗？就说明，所以这客观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人是可以验证的，但他们完全把它否定。 何况现在后现代主义主义者每天都在开汽车、坐飞机、打电话、用电脑、用手机，这些都是现代科学的成就啊！你要说没这些现代科学成就，后现代根本做不了任何东西。另外呢，后现代主义指出文化对人的认知、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有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很对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看问题方式，他总是带有他自己的环境的这样一个哈影响烙印，这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也是走过了头，他们就把所有的认知、所有的信仰都把它看成是文化的产物，都是相对的，都是区域性的。那这个本身也是他们自己就相矛盾了。如果说按照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实际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切也不过就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对不对？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又要去说服人接受他这套学说，把这个学说看成是普世性的呢？那这样呢，你后现代就根本没有立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后现代主义指出语言受到文化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前边一再谈到，人的语言是神给的恩赐，人的语言习惯需要学习，但是语言背后的逻辑很多的概念是先天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和造的，所以神让创造的语言让人能够使用，能够回应神的启示，同时人和人之间有沟通。他们完全否认读者去读一本书能够读出作者的原因，完全是读者会议。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写的很多书也根本没有作者的本意，只有读者的会议，也就是他们写出的书别人读出来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观点。那如果是这样，他还写这些书干什么呢？但是他们要相信他们必须写书让人要接受他们的观点。那其实很显然，他们实际也认为作者写书他是有本意的，没有本意他在写什么呢？所以这些你会发现都是自我矛盾。前几年哈，我呢曾经听见有人说哈，他说啊，你传道人你不要说你是在宣讲神的话，你只能说你在宣讲你所理解的神的话。开始我听到这话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哈，对我们传道人应该是一个提醒，传道人要努力的学圣经啊，要准确的去把握这个圣经的话语。但后来一再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心里就有点警惕了。那我说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不外乎是说传道人没有在讲神的话，只是在讲自己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用去传道吗？我们还用传福音吗？如果我们不传福音，那如何去完成大使命？当然作为不仅是传道人还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宣讲神的话，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我们每一点对神的话语都把握得那么准确，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得太极端，因为圣经中很多的真理它是非常的浅显易懂，而且是具有普世性质的。你比如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世人都犯了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成就了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像这些道理你不可能讲错的。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够在每一点上都准确地把握神的意思，我们就否认了我们根本不能够去把握神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根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我们得好好的读经，那我们基督徒和传道人是完全可能而且可以大胆的去宣讲神的道的。那后现代认这哲学基础，我刚才讲了是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但是这很难站住脚的。他们说因为你人不能够从你自己中间走出来，对不对？你不能以第三者的立场去看， 你的本体的认知和客观的实际是不是一致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能够认识到客观的真理。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同样问呢、啊、既然你不可能你从你本体里走出来，你就怎么知道你的认知和客观一定是不符合的呢？就人自身的逻辑他本身就觉得非常的矛盾。所以呢有一位哲学大师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对付怀疑论者的妙方。当对碰见一个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怀疑的人的时候，他就会问他，你是不是怀疑你自己的存在呢？如果对方回答说是我怀疑我的存在，他就会告诉他，你不应该怀疑你的存在，因为你首先你要存在你才能够怀疑。但是如果对方说不，我不怀疑我的存在，那么他就会说，你看你不能怀疑一切，因为你起码你不怀疑你的存在。如果对方怕掉进陷阱，你问他你怀疑你自己的存在吗，他既不说不也不说是，沉默不言，那么这个大师就会说，我相信这没有人存在，我现在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有人的地方谈话。你会发现哈，所以这些所谓存在主义东西它本身是矛盾的。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怀疑任何事情，怀疑一切，那起码怀疑一切这句话他应该不应该是被怀疑的。你会发现那你就不是怀疑一切，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但是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起码他应该认为是绝对的。如果这句话是绝对的，那就说明不是一切都是相对的，起码这句话是绝对的。如果他认为他这句话也是相对的，那就没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会发现这种怀疑论和相对论是没有坚固的逻辑和哲学基础的。当然他们经常说他们要非常的包容啊，强调包容，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对别人对他们的不包容是非常的不包容。这些都是我们看见以怀疑论以相对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后现代是很难立论能够，而且他的立论很难让人信服的。到目前为止哈啊，有人做过调查，认为在美国人当中大概还有35%到40%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现代主义者。当然不知道这个统计哈它的范围究竟能够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起码我会发现现在的时代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存的时代，而且很多人呢就犹豫在这两者之间。那无论是我们前面讲了现代主义哈，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对基督教带来很严重的挑战，那么今天后现代同样也是对圣经的权威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有智慧的、恰当的运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那些不合理的、不正确东西的批判，借用他们的方法，这个实际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另外呢，一般的后现代主义他们都不是特别的反对宗教，而且呢他们也追求个人属灵的这个经验，从这一点上看似乎他们比无神论者或者科学至上论者、理性至上论者可能他们更接近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也是很大的。这主要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呢，后现代主义把一切都相对化，把反对任何的权威，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既然没有客观真理的没有客观的标准，就无所谓对还是错，自己认为对就行了。那这样的话，这种相对主义的对福音的工作、对神的话语的传播就造成很大的阻力。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分辨对错的意识，没有追求或者坚持真理这样一个决心。实际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和那些过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和基督教激烈辩论的人往往倒是有希望的， 有可能信基督教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起码他自己还在持守一种真理观，他认为哪个是对的，他认为基督教是错误的，使他会这么激烈的反对，就说明他还是认为有客观的真理，而且他有叫坚守真理的这样一个决心。一旦当他认识到他过去坚持的真理并不是真理，当他认识到基督教的信仰才是真理的时候，他们一旦转过来就会非常的坚定。实际现在最怕的，今天最怕的就是无所谓，你谈什么说啊，就是怎么样就没办法啊，信不信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在侍奉当中，我也常常愿意哈、除了讲道以外，我很愿意有一些信仰问题的解答，就是和听众能够有一些双向的交流，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那我尽可能的帮助来回答这些问题。实际提问题多，说明他在思考，他在比较，你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他信仰就往前跨一步。实际最害怕的是这种人，你问他今天听完道好不好，很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信不信，不信，那你就根本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帮助他呢？所以很多人他根本觉得没有绝对真理，对不对？无所谓对错，他没有去寻求真理的心，都无所谓啊。你觉得信基督教很好没关系啊，那我觉得我不信也很好，就这种完全不思考，不对比，不去追求真理，没有这颗心，有时候我们在跟他讲圣经很多时候就很困难。第二呢，就是后现代主义，我刚才讲了，它是提倡相对主义或者多元化啊。它因为它不能够从外部去鉴定真一个事物的真伪，它从内部去检查。既然不从外边，不能从外边去比较，那当然它就谁也不能说谁对谁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多时候在虽然他们有宗教的倾向，但是他们可能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就无论你是哪个宗教，最后大家都上天堂和神在一起，他们就很难接受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观念，这对也是对圣经的权威，他们很难接受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这些观念都没有办法，所以就很难把他们从一个有神论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从这样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对基督教对圣经的权威的挑战并不亚于现代主义对圣经权威的挑战，但是以相对主义或者是多元化为胎记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自身也带来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这就注定了后现代的核心就是非常的封闭和寂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有包容，对不对？要尊重，然后呢尽可能在接人待物的方面都是小心谨慎啊，生怕触犯了对方，生怕这个，而且也不愿意你自己有所谓的比较这个过激的言行，也尽可能不愿意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提出什么交涉抗争等等这些啊，因为它是多元并存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弟兄姊妹，大家想，如果我们一个人群要生活在一起，我们又没有共同的道德的法规，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这个群体，你怎么可能是和谐的呢？你表面上来看哈，谁不要去碰谁，谁也不要批评谁，好像是维护这个和谐，实际你根本做不到和谐。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非常极度的疏离啊，因为人完全没有交流了，而且人自己极度的封闭，极度的封闭。表面上看哈，谁也不说谁，好像是很平安，好像等等，实际呢，这种和平、这种和谐都是虚假的。它掩盖着的是人内心的非常的不平安，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的极不和谐。相反， 基督徒的团契教会，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父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可以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交往，相互的分享，彼此相爱，这一点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触动，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渴慕。所以今天面对这后现代这样一个思潮，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先用理切进去跟他讲道理啊，基督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啊，别人为什么错，不用讲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无所谓，对对错他们没有观念。但是如果我们在向这些后现代的人讲福音讲圣经的时候，不是从理这样切进去，而是从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生命的见证，这样切进去往往都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他们也渴望被爱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座谈会上就是一些所谓的八零后啊，甚至九零后，大家都认为他们都是后现代的这个这个时期出来的嘛哈，结果他们就深深想，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正直啊，他有良知啊，这个我们也很尊重他，而且呢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真诚的被别人接纳，被别人所爱。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在针对不同的境况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能够更有效的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吸收自由主义神学和新正统神学他们的失败的教训，面对各种各样人类的思潮，面对各种各样反对圣经权威的思潮，面对各种各样认为圣经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观点，我们的应对的方法绝对不应该是否认圣经的权威，贬低圣经的权威，去迎合世俗人的观点，企图用这个方法来和他们沟通，和他们建立的关系，甚至用这个方法把他们引到基督教里面来，这种做法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这样做法的结果是，我们也许我们的做法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但是我们牺牲了圣经的原则，牺牲了基督教的基本要义。实际你再把真实把它领到基督教里面来，实际我们这样所谓被重新改造的基督教，实际可能已经不是基督教了。这样不仅可有时候没有把别人引过来，反倒让我们自己的内部，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所处的时代，就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啊这个思潮的所谓说双重的这个影响之下，而且我们今天也处于末世，人都会耳朵发沉，不听真道。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担负的责任就更加的重大。今天的情况很像圣经在士师记里面讲的那个状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你看到了这个末日的时代，几乎也是个人按照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没有约束，也不愿意有约束，就是要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情。而且诗篇的作者也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的去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用从神来的爱去爱他们，但是不要刻意的去迎合他们，应该高举圣经的绝对的权威，大胆的宣讲神的话。正像路加福音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 引导平安的路上。弟兄姊妹们，只有当我们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和脚前的道路，后现代主义者和一切不认识神的人才可能迷途知返，归向真神。妥协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永远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为它是神默示的话语，是完全没有错误的话语，是从神来的。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要完成在这个时代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除非我们高举圣经，同时依靠圣灵的大能，依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真正能够通过我们的作为能够扩张神的国度，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一切都是植根于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神的启示这个基本的教义。谢谢大家。